国广播网 AM 一二四零，
家常话话家常，
午后时光，请听南山主持的轻松下午茶。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南山在中国广播网的播音室问候您。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哪儿，南山呢都非常高兴通过空中电波和您相会在轻松下午茶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一起来聊天，分享新闻信息，来欣赏优美动听的歌曲。朋友们，今天是2013年10月8号，星期二，农历是9月初4，今天是24节气之一的寒露。好，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纽约啊，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下午的最高温度啊，在华氏68度，摄氏2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在华氏51度，摄氏11度。明天呢，纽约白天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下午的最高温度华氏66度，摄氏19度。明天夜间天气多云，气温最低呢，在华氏53度，摄氏12度。好，接下来我们通过气象网站的预报来关注一下周中和周末纽约地区的天气状况。10月10号星期四，纽约是阴天，气温呢在56度到62度。星期五和星期六这两天呢都是阴有雨的天，降水概率呢星期五在60%，星期六呢在30%。看来星期五啊下雨的这个几率是最大的。从温度上看呢，星期五是55度到63度，星期六是54度到68度。10月13号星期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温在53度到68度。以上呢是气象网站对未来几天纽约地区天气趋势的预报，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在星期六啊，您如果出门的时候呢，还有星期五哈，这两天五六这两天呢，您最好带上伞。那因为这两天的下雨的几率呢，在30%到60%。另外也别忘了多加件衣服啊，因为寒露过后呢，气温逐渐的就慢慢的降低了。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轻松下午茶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好，各位朋友，下面南山呢开始和您聊天哈，聊天聊天，我们先聊聊天气哈。今天是24节气之一的寒露。每年在公历的10月8号或者9号啊，都是寒露，寒露也是9月份的第一个节气。那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呀，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也就是说呢，寒露节后啊，气温比白露的时候就更低了，地面的露水呢也更冷了，啊，是露水将要凝结成霜的一个前期啊前奏。 有一句诗啊，说的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寒露呢，也是一年之中气温由凉爽到寒冷的开始啊。我们刚刚觉得天挺凉快的，但是从今天开始呢，秋风一起呢，您可能感觉到的是冷，而不是凉爽了。寒露啊，过后啊，就进入了深秋了，树叶逐渐就变黄，而且呢，秋风一起就逐渐的就飘落了，所以植被就开始枯黄啊、萧条。所以呢，古人呢又把寒露称作是秋收节。那对农民而言呢，这个寒露节后啊，是昼暖夜凉，晴空万里，对秋收啊十分有利，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喜悦丰收的这么一个节气。农谚当中啊就说了，说寒露时节天渐寒，农夫天天不停闲，就是描写农民忙着秋收秋种的这么一个情景。好，说完了这个节气的特点呢，我们再聊聊寒露的一些各地的风俗啊。因为寒露节和九九重阳节很接近啊，今天是农历九月初四，九月初九呢就是重阳佳节了，所以寒露节有很多的习俗啊，是和重阳节差不多的，比如像登高啊、赏菊啊、吃花糕、喝菊花酒等等。那登山呢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了，所以呢寒露节呢也逐渐也有登高的习俗。比如说在北方吧，寒露过后哈，就是天高云淡，天空很湛蓝，正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另外赏菊花、吃花糕也都是寒露后的风俗。吃花糕是因为取它这个谐音，登高的高，高矮的高和糕点的糕是谐音，所以呢就一直有延续下来的吃花糕的习俗，也就是说步步高升哈。那么寒露重阳节的赏菊喝菊花酒的习俗呢也是由来已久的了。另外呢，因为菊花酒古代称长寿酒，它是由菊花和糯米这些做成的，所以它很健康哈。另外呢，除了以上的习俗，在江浙一带啊，据说还有寒露节蒸螃蟹的习惯，也是秋风起蟹黄肥嘛，所以这会儿也是螃蟹的一个盛产的季节。而且呢也有这样的俗话，就说是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啊，那就说这会儿呢正是菊黄蟹肥秋意浓的时候。重阳节前后啊，都不妨吃一些肥蟹来这个满足自己的这个美食的这个习惯哈。另外呢，在寒露节后啊，也正是深秋了，所以人们也重视养生，因为是人体阳气收敛啊、阴精潜藏的这个时候，大家多吃一些芝麻、核桃、银耳、萝卜，像番茄、莲藕。这些呢都有滋阴润燥益胃生津作用的食品。另外呢，因为室外起风了，容易干燥啊，所以要保持呢湿度，注意补充水分。另外像水果，像雪梨啊、香蕉啊、哈密瓜、苹果、水柿子还有提子等这些水果呢，也都是这个时节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凤飞飞演唱的歌曲《又是秋天》，也借这首歌曲呢，祝大家寒露过后啊，身体健康，精神愉悦。
风土
现在时刻美国东岸时间2:31，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正在进行的是轻松下午茶节目。接下来呢，南山和朋友们聊聊平价健保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纽约州呢在10月1号如期的健保这个市场啊就如期的营运了。所谓纽约如期营运了，是因为呢还有差不多41个州还没有开始，我们有9个州呢，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所以就上路了。在我们纽约呢，这个面对这个健保市场啊，很多的民众都不太清楚，因为这毕竟是个新事物，所以为了帮助大家呢来购买平价健保，所以在纽约州啊，就在各个社区呢专门培训，设有领航员。所以他们呢是为民众提供面对面的免费的咨询服务。这个领航员呢在我们纽约的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还有亚洲人平等会、亚太裔妇女联盟等等这些啊机构啊都有。那么为了了解这些健保的具体情况啊，日前呢我还专门访问了亚洲人平等会发展部的冯玉文主任，他呢是社区的平价健保的领航员，在这方面呢很权威，他也非常了解我们社区民众的需求，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把他讲话的部分录音呢我整理之后呢和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请冯玉文主任呢来和听众朋友来谈谈什么是平价健保。平价健保有时候我们也听到是欧济健保，还有一位老听众呢特别给打来电话问我，南山什么叫欧济健保，哪个欧字啊？实际上就是奥巴马的这个健保，欧那个奥巴马嘛，他那个发音，所以叫欧济健保。平常我们都说平价健保。好，下面我们就请冯主任呢和听众们先简单的扼要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平价健保，从定义上我们先明确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那这个平价健保呢，根据我们现在很多民众来询问呢，发现大家还是好像有一点概念，但是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在节目中呢，我们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平价健保呢，它其实有好多不同的这个改变啊。第一个呢，它就是透过扩大这个医疗服务，也就是白卡啊，以前比较困难符合白卡，现在呢，他把这个收入的限制提高了以后呢，让比较多的民众可以符合白卡，那就不止平价了，等于是不需要花费就可以享受这个医疗服务了。扩大呢，举例来说，假设是19岁到64岁的成人，一个人来说，年收入只要15,856元以内就可以符合白卡哦，比起过去来讲是松动很多。那还是有民众说，哎呀，我就刚好多赚了一点啊，所以呢，可能收入20,000元左右，那我不符合白卡怎么办呢？其实呢，是在400%贫穷联邦贫穷线收入以内的都可以符合补助。也就是说，一个人来说啊，你的年收入是低于45,960，如果是四口人之家，你的年收入是低于94,200块，那就很多人都符合咯，对不对？一口人之家低于45,000，四口人之家低于94,000，在收入低于这个的情况下，你可以符合补助来负担你的健保月费，来达到这个平价的目的。
好，以上呢，冯主任跟我们简要的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平价健保、可负担的医疗健保。那么这个可负担的健保呢，是多数的哈，我们说多数在美国居住生活的人呢都可以享有的，或者说你必须享有的。为什么说必须呢？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去购买可负担的平价保险，你可能需要支付罚款。所以呢，申请平价保险或者申领购买可负担的医疗保险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或者说有一定的条件的。那下面我们就请冯主任呢，再把哪些人士可以申请平价保险的问题来谈一谈。
大部分的人都是符合的啊。举例来说，就是如果您是成年人的话，就是19到64岁哈，以年龄来说，那孩子是1到18岁。然后很多民众就说，哎呀，我其实不在你们这个领航这个服务范围里面，因为我一直都有白卡，或者是我孩子是拿这个儿童保健。其实呢，这个平价健保里面是包括了白卡啊，这个儿童保健。那还有这种16家健保公司，这个从同级到白金级啊，不同的选择。那你拿补助不拿补助，都是通过这个所谓的 marketplace 来做，所以包含的人就很多哈。那很多民众也请教关于身份上的问题，所以刚刚我们先提到年龄了，但老年人没有包括，因为老年人一般有红蓝卡，那政府就是觉得红蓝卡已经是一个算是足够的保险，就不需要另外再加入，所以老年人不在这个平价健保的里面。那在身份的部分是很多人提到的哈，那当然就绿卡公民都是可以的。那另外就是有合法可以停留居留在这里做工的，这些也都是可以的。有些身份正在进行的时候，政府有发工作证给他，他也可以报税的，这些都在这个范围里面但是留学生就不是，因为留学生并不是在这里一个居留的签证他也没有报税的这些要求，所以他就没有在税务上面在。
好，我们在明确了什么是可负担的平价健保，也知道了哪些人是符合或者是必须要购买平价保险的人之后呢，把这概念弄清楚了，我们就要进入这个购买市场了。那面对这个复杂的这些条件呢，像还有四级哈，刚才冯主任介绍了有白金、黄金、银还有铜四级的医疗健保的计划，究竟自己该买哪一级呢？那么还有一个收入的问题，还有报税的问题，还有年龄的等等等等。那他们专门的这个社区领航员都要经过培训 啊，很复杂，他们都拿着厚厚的一本，或者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软件。那对于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说呢，可能一下子一头雾水，搞不清楚，那也没关系。那就像我们报税一样啊，我们也不懂得会计那些的事物，但是呢有会计来帮助您。那现在呢，纽约州呢在各个社区呢就设有领航员，为民众提供面对面的免费的咨询服务了。那么领航员究竟能帮助我们做哪些事情呢？我们也请冯主任来介绍一下。
那领航员起什么功用呢？因为现在这个健保计划其中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不像以前申请什么都要很多文件递出去，寄出去以后又要很多跟进的工作，现在全部都是电脑化。那电脑化，有些朋友用电脑没有使用的这么灵活啊，还有就是有些资料不知道怎么填写，那我们领航员就会帮助你啊，把这个都处理好，然后到时候结果出来你可能举个例子，根据您的收入啊各方面的情况，看医生用药，那可能这三五项选择，那我们会把你印出来解释给你听，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助你更理解怎么样去做选择的一些程序，所以这是我们领航员主要的一些作用。
好，我们知道了领航员呢，他可以为我们购买平价保险呢提供服务，而且呢让我们了解这个平价健保的机制，协助我们向健保交易市场来购买，因为你要面对16个保险公司了，究竟选哪一家对你来说更合适呢？那这是领航员帮助您来选择，因为他们也不是保险公司的代理哈，可以客观的向您介绍，根据您自身的这个医疗的需要来给您提出一些建议。那么如果你要找到领航员去当面咨询，请他们帮助您咨询选择和指导的时候，您需要带哪些文件资料呢？还有您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冯主任呢也有谈到。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来听亚洲人平等会发展部的冯玉文主任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一般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就是这个个别咨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即使你跟你同事好像收入是一样，但是你们的人口数不同，还有你们的医疗需要也不同，所以这个个别咨询一定是需要的除非您非常十分有把握，那您当然是也可以直接上这个州政府的网站甚至打州政府的专线那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己做，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新计划种种还有很多因素我们当然建议您可以找比较中立的领航员，因为领航员就是我们没代表哪一家公司一定是推销某一家公司的计划，但我们可以最中肯的给你做一个分析。的民众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根据这个收入还有这人口数的情况先为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的健保。那一旦他满65岁的时候呢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改需要调整他白卡的部分或者是他红蓝卡加入的部分。那所以这也是领航员的一个作用。领航员会帮助他衡量不同的需求跟他的情况，来在健保方面要做一个调整。我们领航员会根据衡量您个人或您家人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把这个您符合的资格还有帮你计算出来的这个补贴啊什么都会帮你做一个计算有个分析白纸黑字，你可以带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不同这个级别或者不同保险公司的选择情况是怎么样。那有时候可能也会面临选择说举个例子，可能您看的几个专科医生心脏科肾脏科眼科你都很注重，然后还有你的家庭医生如果要全部包的话，可能那家的保费会稍微高一点可是其实你真正最在乎的是比较是心脏科跟家庭科医生，但如果你只保留两个医生，那愿意换眼科跟换肾科可能这个保费又便宜很多可以节省个80几块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比较的过程中的时候也有可能需要面临这样方面的选择，那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医疗就医的情况来做选择。那欢迎您到像我们这样认证的领航员要提醒民众也是如果任何人向你收费说我帮你申请你不要去那里约时间我帮你做收费这是 不合法的啊，你也要担心这个信用被盗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做法全部都上网了，不像以前要影印很多资料，整个 package 寄去给政府，现在全部都是透过第三方来核实你的资料的方式，所以你不用带文件去，你也不用寄文件给政府。但是呢，文件可以帮助你更准确，因为很多工卡号码也是数字，对不对？工资也是数字，可以帮助你更准确的把你的资料填好啊。那甚至医生的名字拼法什么的，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医生中文名字，不知道英文名字，那怎么去核实？所以我们建议民众呢，无论你是自己上网，还你打专线或来找我们领航员呢，你应该带在您个人资料啊。跟家庭成员资料的方面，当然就是家里所有的人的姓名啦，哈，姓名一定是这个法律文件的名字啊，不是说啊，一般你朋友叫你汤姆还是马克的，都是要这个正式文件上的名字，社会安全卡号码啊，就工卡啊，如果你有报税单，你把报税单带来，上面有很多资料，我们可以来参考啊。如果目前有雇主，你雇主的名字跟你雇主的地址啊，然后报税是去年的资料嘛，那最近的工资单呢、粮单或者是老板一些给你出了一些单，所有成员目前有的医疗保险卡，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如果有就带过来，然后如果不是公民绿卡，有其他工作签证或其他签证的这些身份上的资料。那在除了个人资料以外呢怎么样选择合适的健保计划的时候呢这些资料也可以帮助你，就是您跟家庭成员的家庭医生姓名啊，英文名字，还有专科医生的姓名，如果常去的医院或者是一些特别诊所有些人有做物理治疗啊等等，还有家庭成员的处方药清单，当然就是不需要所有的药，可是你比较在乎，有些人因为身体特别状况动过手术等等，有一些特别的药他在用，他希望这个药未来能够包在他健保计划里面的。那还有其他的医疗需求，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做物理治疗啊，或准备怀孕生孩子，或什么其他他认为他会使用到的一些医疗需求。那在这些东西都准备齐全的情况下，领航员帮助你可以更妥善。但是就是因为有好多资料都在involve 在里面，那所以呢也不要随便交给这个服务社或什么来帮你办，因为这可能也未来会有这种信用盗用啊什么这些个人资料外泄的一些问题，那都要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
好，我们知道了，在找领航员帮助您购买平价健保的之前呢，要准备好带的文件。同时呢，冯主任还特别提示了我们要谨防啊一些骗术哈，这些对我们听众来说，特别是老年听众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有些听众说了，我呀习惯呢是在咨询之前，在购买健保之前呢，我想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有关的资讯。现在资讯也很开放哈，可以通过网络呀，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了解。那下面呢，我们就请冯主任呢和大家来公布一下呢，我们纽约州平价健保的网站，它的网址，另外呢还有亚平会他们在三个区啊，在曼哈顿、在法拉盛还有布鲁伦这个社区领航员的联络咨询电话。如果听众朋友您需要的话呢，您可以用笔来记一下哈，您准备好，下面就请冯主任来具体来说一下呢，您获取资讯和咨询的联络方式。
州政府的专线1855-355-5777，州政府的专线1855-355-5777它有华人专员为你解答，也可以上州政府的网站，是 www.nystateofhealth.ny.gov， 州政府的网站是 www.nystateofhealth.ny.gov。 我们在纽约三个区都有办公室，在曼哈顿的办公室电话是212-358-9922 212-358-9922，在法拉盛是718-961-0888 718-961-0888，在布鲁克林呢是 718-686-8223 718-686-8223，那您打电话可以查询到就是他们预约的一些进度啦，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到达那个办公室，坐地铁啦，或者是都不太一样。
好，谢谢亚洲人平等会发展部的冯玉文主任和我们详细介绍了有关可负担的评价健保的一些知识，也可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目前呢都非常重要的一些尝试性的问题。从10月1号呢，我们纽约州呢就开始上路来运营购买平价健保了。那现在呢，很多的民众在选择，在学习哈，同时呢也在咨询。所以呢，在近期呢，南山呢尽量的把我了解到的和我采访到的有关的这些知识啊，和大家来分享。好，今天呢，有关可负担评价医疗健保的问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好，接下来呢，送上一首范晓萱演唱的歌曲《健康歌》啊，和他对唱的还有一位老先生。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哎，小萱萱啊，来跟着爷爷一起做好，要看好哦。嗨咻嗨咻嗨咻嗨咻。
生活